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10月22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经济信心与前景有长足改善，获得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以及另外两家国际评级公司的赞扬。标普将法国长期主权债信评等展望从负面调高到稳定为 R。 法国政府连夜回应表示，这代表对法国有信心。美国昨天遭受前所未有的网络攻击案，美国公共服务、社交平台、民众网络网购服务器等等都遭到严重的攻击。美国电脑专家与网络专家全力以赴试图修复，但网络进攻立即适应并改变进攻方式，继续瘫痪美国大部分的网络服务。至此，美国没有报告确认进攻的源头，但也谨慎避免错误的指控。中国国防部今天谴责美国一艘军舰非法进入中国伸索主权的南海西沙群岛海域。中国抗议美国的军舰侵入中国领海是严重的挑衅。美国国防部报告，一艘驱逐舰在西沙群岛任何一个岛屿12海里距离以外的公海海域航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结束访问中国，回到菲律宾以后立即改口放弃与美国断绝经济军事合作关系的讲话。他说菲律宾不会与美国断绝关系。杜特尔特并说，不断绝同盟友美国的关系是菲律宾最高的利益。接近交易的消息人士昨天透露，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在德国住宅地产领域进行大笔的投资，成为最近中资集团在德国一系列收购活动的最新动作。中国第一次公开树立慰安妇雕塑，上海师范大学今天举行慰安妇雕塑落成典礼。有分析说，中国其他城市也有可能在公共场所树立纪念慰安妇的雕塑，并以此对日本形成压力。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法国经济信心与前景有长足的改善，获得了国际信评机构标准普尔公司以及另外两个国际评级公司的赞扬。标普将法国长期主权债信评等展望从负面调高到稳定。法国政府连夜回应表示说，这代表对法国有信心。据法新社报道，享有声誉的权威评级公司标普在2012年前总统萨科尔奇执政时取消了法国的三个 A 的顶级信评，降为两个 A。 标普当时批评说，法国受累于欧元区不断恶化的政治财政形势，并指出法国的经济与债务前景具有负面与风险。昨夜京城，标普的新评级虽然赞扬法国，但仍然维持 II 级不变，只是将评语改为对法国经济与债务信心正面与积极，评级列为第三最高等级。据标普在报告中说，调升法国信评展望原因是法国在持续整顿财政下仍然逐渐地推出加强成长的改革措施。标普还说，两年前发现的负面风险并没有出现。法国总理瓦尔斯当即表示欢迎这一项消息，他强调法国经济复苏模式获得成效。他在脸书上说，在没有牺牲任何社会模式下，我们对提振经济与增加吸引力的改革已见成效，他呼吁要继续加油。法国财政部长沙班也表示，指出标普此举代表法国的经济与财政展望有信心。法新社说，标普的评级成为国际公共与私人基金借贷的权威参照。另外两个在美国的世界享誉评级公司惠誉和穆迪也表明对法国的经济和债务稳定改善抱肯定，法国对获得 II 级别的回归抱有信心。法国的经济与借贷信誉使得法国在金融市场借贷享有很低的利率。星期四股市收盘价报债务利率为 0.287%。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情势朝向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希拉里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选情民意拉开了距离，能够威胁希拉里克林顿选情的被认为仍然有危机解密。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经过八月份以来的竞选，经过三场电视辩论，大部分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抛离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8-10%。特朗普想缩小这个差距难上加难，从现在到投票日半个多月时间里，能够对希拉里的选情造成威胁的可能不再是特朗普，而只有危机解密了。自美国总统大选以来，危机解密咬住希拉里不放，他一次又一次曝光希拉里使用私人邮箱处理国家公务，在曝光后，希拉里删除邮件，撒谎抵赖，最终不得不承认，认错道歉。在选民的心目中，希拉里是个缺乏诚信者。希拉里近来又有丑闻曝光，如他收受高额费用向华尔街发表有偿演讲，表示他对华尔街的政策公开讲的与私下做的不同，如海湾国家卡塔尔领导人要求与他会面，为此向他捐款$1,000,000。又如他任国务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丈夫的克林顿基金会介绍捐款人。至于电邮门是否到此为止了，未来的半个月危机解密再有新的丑闻揭出也未可知。但危机解密未来对希拉里的揭露，除非涉及叛国、贪污、刑事犯罪，否则不可能把希拉里击倒。原因是这些丑闻尚不足以动摇希拉里的基本盘对他的支持。选民们对危机解密的揭丑已产生疲劳感，同时特朗普的性丑闻一桩一桩爆出，转移了选民对希拉里诚信度的注意力。
台湾民进党执政推出了不当党产条例，被评论能够压死国民党。国民党申请设县大法官会议不受理，国民党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民进党新政府上台之后，针对国民党制定了不当党产条例，打算把国民党除了党费、政治现金跟选举补助款等经费以外的所有党产充公。目前国民党已经被逼得几乎无力招架，向大法官会议申请释宪，希望大法官能够裁定不当党产条例违宪丧失效力。不过大法官会议昨天做成裁定，不受理国民党的这件申请案。不受理的原因是大法官审理案件法规定，申请释宪要有门槛，必须要有1/3以上的立委联署。依照目前台湾立法院实际的情况，至少必须要有38位立委联署才能够申请释宪，但是国民党只有35位立委。这种窘况在申请释宪之前国民党已经清楚，因此国民党一共提出了2件释宪案，被裁定不受理的是第2件。此外，国民党也以政党的名义提出另外一件释宪案，认为需要1/3席次立委才能够提出释宪的门槛太高，希望大法官会议能够做成解释，认定这个条文违宪无效。关于这个部分，大法官会议则尚未做成决定。国民党呼吁大法官审慎考量，思考不当党产条例对台湾民主跟政党政治的严重冲击，做出符合公平正义的决定。国民党指出，不当党产条例有10个条文违宪，包括侵害政党组织自主权及财产处分权，针对单一的政党，推定原则是违法的，违反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以及党产处理委员会凌驾监察权及司法权等。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第一次公开树立慰安妇雕塑，上海师范大学今天就举行慰安妇雕塑落成典礼。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10月22日，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并举行了象征日军慰安妇问题的韩国和中国2名少女雕像的揭幕仪式。韩国日本慰安妇受害者李荣珠和中国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陈连村为博物馆等揭幕。在上海师范大学的草坪上，一座由中韩艺术家无偿捐献的慰安妇和平少女像落成。 这也是中国大地上树立的第一座中韩慰安妇受害者雕像。日本共同社和产经新闻等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消息。日本方面认为，这次设置少女铜像与多国民间组织将慰安妇资料申请登录世界记忆名录有关。今年五月，来自中国、韩国、印尼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组织共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日军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10月20日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定明年四月在实行委员会上审议有关世界记忆名录制度的改革，希望判断是否登录世界记忆名录的审查能在新制度下进行。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接近交易的消息人士星期五透露说，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在德国住宅地产领域进行大笔投资，成为最近中资集团在德国一系列收购活动的最新活动。今天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德国房地产集团 BGP 发表声明说，这家公司已经作价超过11亿欧元售出，摩根士丹利房地产投资业务提供顾问服务。根据两位接近交易的人士说，涉及这笔交易的多数资金来自中投公司。由于不在正常营业时间段，路透社没有立即联系到中投公司进行评论。今年中资企业在德国掀起收购热潮备受瞩目，但是收购 BGP 还是中国对德国住房市场的第一笔重大投资。中投公司及其联合投资人击败德国地产集团 Vonovia 和 Dutch Wohnen， 赢得对 BGP 的竞标。这笔交易卖方的顾问服务由 Laza 负责提供。
中国国防部今天谴责美国一艘军舰非法进入中国申索主权的南海西沙群岛海域，中国抗议美国的军舰侵入了中国领海是严重的挑衅。美国国防部报告，一艘驱逐舰在西沙群岛任何一个岛屿12海里距离以外的公海海域航行。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国官方今天谴责美国派遣军舰在南海西沙群岛海域航行。中国国防部官方网站发表的公告谴责美国的军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是对中国领海以及国际法的严重践踏，美国的行为构成严重的挑衅。中国国防部的公告还报告，中国派出了两艘战舰阻止美国驱逐舰继续航行。法新社说，南海西沙群岛在中国的控制之下，但越南与台湾都对西沙群岛争诉主权。中国外交部今天也在官方网站谴责美国的军舰进入南海西沙群岛海域，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危害中国的安全利益，严重践踏中国的以及国际的法律。美国国防部昨天晚上报告说，一艘驱逐舰前往南海航行，该舰没有进入西沙群岛任何岛屿12海里，但在中国申要主权的海域长距离航行。美国国防部指出，该驱逐舰没有被护航，严格遵循了航行的准则，没有受到干扰，也没有发生事故。这是美国今年以来第三次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也是今年七月海牙国际尝试纵裁法庭仲裁菲律宾提出来的南海仲裁案否定了中国申要南海海域主权以来第一次派遣军舰到南海自由航行。美国军舰再次到南海自由航行，恰巧逢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刚刚结束4天的访问中国，菲律宾总统决定完全改变外交政策，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而远离长期的合作盟国美国。在杜特尔特结束中国访问之际，菲律宾与中国发表声明，愿意用对话解决南海的争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结束访问中国回到菲律宾以后，立即改口放弃与美国断绝经济与军事合作关系的讲话，而说菲律宾不会与美国断绝关系。杜特尔特并说，不断绝同盟友美国的关系是菲律宾最高的利益。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今天在台北万华马场天公园举行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人秋季大会，呼吁蔡英文以终结民族内战与结束两岸对抗作为转型正义的内容，并且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保障两岸。中央社报道说，互助会将今年追思大会主题定为和平协议与历史正义。他们认为，终结民族内战与两岸和解，为后代万世建立和平发展的幸福道路，始终是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与幸存者们所追求的宏愿。互助会说，今年蔡英文在双十国庆谈话中宣称要推动转型正义，要让台湾脱胎换骨。他们作为台湾社会遭遇白色恐怖肃清而刑狱的幸存者们及家属，以最切身的经历见证了国家内战、戒严与白色恐怖，它对台湾社会造成不可弥补的迫害与压杀，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他们认为，蔡英文所谓转型正义，仅仅只是指出当年的执政者是威权结构的人权加害者，并且以此为转型正义的全部内容，是一种对历史的曲解。他们认为，无论两岸对抗与岛内的独裁压迫，都是源自于内战与分裂而来的，两岸敌对状态没有被解决。这个问题更延伸至今，成为两岸紧张与台湾内部政治对立的根源。互助会认为，蔡英文作为台湾领导人，有责任导正这个对抗性的历史错误的责任，应该以终结民族内战与结束两岸对抗作为转型正义的具体内容，并以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作为两岸和平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只有这样，两岸间才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台湾社会才能真正的脱胎换骨。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及家属20号上午在凯达格兰大道的白色恐怖纪念碑前集会时，曾公开邀请蔡英文参加今天在马场厅纪念公园举行的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受难人秋季追思慰灵大会。他们高喊两岸和解、终结内战、和平交流、福利民生，并且要求蔡英文落实双十演说里承诺的两岸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香港中评社报道说，当天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长蔡玉荣表示，持续制造两岸对立，不愿意面对历史事实，这是蔡英文所谓的转型正义之所以推展不利与扭曲的主因。邀请蔡英文参加10月22号马场厅的纪念大会，就是要通过对时代志士的纪念追思，促进两岸和平，签署制度性的两岸和平协议，落实蔡英文在双十讲话中所承诺的两岸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对历史负责，对社会发展与民生问题负责。民进党上台以后推行转型正义，主要动作包括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和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等。新华社说，前者号称旨在还原历史真相，实则被认为是要针对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统治进行政治清算，后者更直接指向切断国民党的财务来源。新华社引述相关分析表示，推动所谓转型正义是民进党当局追杀政敌国民党的主要手段，同时更意在通过将国民党在台统治用法律等形式定性为外来独裁政权，进而重塑台湾的历史定位，扭曲切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连结。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 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话题纷纷围绕国内事务展开，左右两大意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关注的焦点议题分别围绕2017年总统大选的话题展开。解放报突出报道了法国右翼阵营为争夺党内初选而展开的搏斗，费加罗报重点关注左翼阵营内部是否抛弃现任总统奥朗德的动向，天主教十字架报则将税收的话题放在突出报道的头版位置。此外，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普罗野特发表撰文，报道了中国主席习近平承接毛泽东遗产、弘扬长征精神的消息。报道指出，习近平抓住一切机会重振中国共产党的神话。10月21日星期五，在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的大会上，中国主席呼吁弘扬长征精神。费加罗报记者指出，实际上长征并不是一次光荣的使命。参加长征的红军士兵 90% 的人在途中丧生或开了小差。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眼中，长征堪与拿破仑败退俄国相提并论。中国政府同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党政府掌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战争。不过历史真相并不重要，对习近平而言，面对意识形态的解体，最重要的是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继续老一代奠基人创立的神话。报道引述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高静文的话指出，习近平在讲话中刻意抹杀了毛泽东时代与随后改革开放时代之间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促成在很大程度上抛弃共产主义理想。费加罗报指出，习近平也正是在步毛泽东后尘的步骤中加强了自己的权威。中国现任主席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言论，以他自己的方式编制西方敌对势力，并要求中共党员干部高度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2012年习近平掌权以来形成的风格与伟大舵手的风格十分相像。被称作习大大的现任主席大力传播他针对不同话题发表的言论汇编，他同时加强了对包括党、军队、安全及经济领域在内的中国国内主要机构的监管，对意识形态领域也加紧管控，尤其加强对媒体以及互联网络宣传的检查，加强对反对派的镇压，让他们公开反省的做法也与毛泽东时代相呼应。另外，习近平发起的严厉的反腐运动为其清除异己提供了方便。此外，很多人注意到习近平像毛泽东一样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做出了不懈努力。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按照惯例，本应执政两个任期的中国现任主席很有可能将其任期延至2022年之后。不过，就目前而言，中国第一号人物尚未赢得这场战役。权力的个人化以及反腐运动为他树敌颇多，尤其是歌颂毛泽东的做法令政府处于严重的矛盾之中。受宣传的影响，一部分中国民众将贫穷平等的时代理想化，不过这一理想早已烟消云散，中国已成为全球不平等现象最严重的国家。费加罗报最后指出，在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引发中国民众关注的背景下，缅怀毛泽东有可能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另外，香港接获八级海马台风预警，学校企业纷纷关闭，交通几近瘫痪。解放报以短信方式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说，登陆香港的海马台风出现减弱趋势，周五没有在香港造成人员损失。此前，海马台风在菲律宾肆虐，造成八人死亡，并导致数万家民宅受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江峰发自曼谷的报道。
听众朋友，具有重要海防战略意义的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22号迎来了三艘中国军舰的到访，这是中国军舰有史以来首次驶入金兰湾进行访问。国际媒体注意到，两艘美国军舰本月初在金兰湾停靠时， 也被媒体称作越美两国关系正常化41年来的第一次。中美两国被视为当今世界亚太地区两股主要的竞争力量，越南在二者之间的游移无疑被视为在中美之间施展平衡术。金兰湾是越南东南海岸线上的一个天然海港，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重要水路，水深可停靠航空母舰。这里早在法属时期就被用作军事基地。金兰湾上个世纪曾多次在历史上凸显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舰在此停靠补给；越美战争期间，南越政府曾将金兰湾租给美国。70年代中越交恶期间，越南将金兰湾租给苏联无偿使用25年。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于2002年撤出金兰湾。近年来，由于南海周边国家就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多次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地理位置面向南海的金兰湾作为一个便于控制东南亚地区的海防前哨，从而再次恢复了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历史证明，金兰湾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深水码头，始终受到日本、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重视。在此之前，国际媒体盛传俄罗斯正在考虑重新启动前苏联在越南建立的军事基地，但后期越南政府多次重申将不再强化金兰湾的军事作用，而是朝着军民两用的方向加以开发和利用。越南外交部最新消息也证实，越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金兰湾建立军事基地。因此有消息评论认为，由于当今正处在复杂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在大国之间，越南政府极力寻求等距离外交策略，刻意不对任何一方表现出明显倾向。泰国消息进一步透露，越中海军将就南海问题加强合作进行交流，三艘满载750名官兵的中国军舰将在越南展开5天的访问，预定于10月26号离开金兰湾。对于在同月内先后向中美两国军舰开放金兰湾的政策决定，泰媒体分析意见认为，实指美国当前正在积极扩大对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而越南对美国在军事武器、国防安全乃至经济发展等方面提供支持表示欢迎。越南当局深信这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由此可见，越美关系在近年来出现迅速回暖的迹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越南就此放弃中国提供的发展机会。迄今为止，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排居第二。中越两国之间迄今存在着各自坚持底线的南海领土争议，不过近期矛盾趋于淡化。随着双边关系日趋加强，两国高层频繁互访，继越南总理阮春福上月走访中国跟习近平会晤，随即就管控海上分歧达成共识后，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世雄日前在北京再次重申，双方在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期间，将不采取海上军事化行动以加强地区局势紧张。根据越南社科院与中国研究所上月底就越中关系正常化25年及前景举办国际研讨会总结意见认为，越中两国过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未来虽然会面临一些困难，但主要基调仍然是合作与发展。另有评论认为，越南之所以开放金兰湾迎接到访的外国船舰，除了向亚洲邻国展现越南拥有的海洋战略优势外，更体现出越南处在复杂的地缘政治角力中，为了适应世界格局改变而正在进行重大调整。作为对亚太地区影响力巨大的中美俄三国，妥善处理好各方关系对本地区安全局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经济信心和前景有所改善，获得标普调高稳定评语。 喀麦隆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至少已经有55人死亡。南非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美国遭受前所未有的网络攻击，至此攻击者身份与源头都没有理清。危机解密威胁击倒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抨击美国衰弱，连菲律宾都要与美国断绝关系。杜特尔特刚刚回到家乡，说话就变，不与盟国美国断绝外交关系是菲律宾的最高利益。中国谴责美国驱逐舰在西沙群岛海域航行挑衅。台湾不当党产条例压死人，国民党申请释宪，大法官会议不受理。中国首次树立慰安妇双人塑像。中投公司大笔投资德国房地产。中国官方可能对秘密包围中央军委办公大楼万名复员军人秋后算账。接下来请听由索菲编播的《明镜书刊》，题目是中共第六代接班人选陈敏尔脱颖而出。
各位听友好，为何在18大确定的原有接班人胡春华和孙政才之外，又多出一个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且知名度并不算高的中央委员陈敏尔？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内幕第58期《陈敏尔接班人三驾马车之一》。陈博士你好。
索菲你好。
陈博士，不断有报道出来的消息说，习近平在19大上会推迟选定接班人，甚至考虑其第三任任期，但最新出版的内幕第58期推出了一个接班人三驾马车之说，这三驾马车具体指的是哪三个人呢？
这个三驾马车呢，是指现任全国省区市党委书记中的三位60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
胡春华和孙政才已是久仰大名，18大时胡春华和孙政才已经被确定为第六代接班人进行培养，但新鲜的是，如何在原有的接班人之外又多出一个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且知名度并不高的中央委员陈敏尔？
这是18大后中共政坛大洗牌的结果。经济学人认为，胡春华和孙政才是20大上可能的接班人人选，但是呢，这两个人缺乏同习近平的紧密关系，这对他们不利。旅美学者高新先生，这是专门研究这个中共人事的专家，他说呢，虽然18大时确立了胡春华和孙政才成为第六代接班人的培养对象，当然那个时候的习近平呢，他的说话的分量不太够，这两个人呢也不是习近平心仪的接班人人选，因此呢，习近平要选的是自己的人来当接班人。
这么说来，习近平选的自己的接班人就是这个陈敏尔了。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习近平目前看中的接班人的候选人这中间呢，陈敏尔最抢眼。按照中共惯例，总书记人选呢要从地方省市诸侯中选拔，如果呢也要成为第六代接班人人选呢，在年龄上呢还必须是在60年之后。这个陈敏尔呢1960年9月出生，在18大后呢从浙江常务副省长的任上呢到贵州当省长，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进北京掌握中办后留下的缺呢，最后呢也由陈敏尔补位成功。中国共产党网呢新闻网为此刻意强调呢，陈敏尔是18大后仅有的3名60后省委书记之一，将呢仅仅是中央委员的陈敏尔与政治局委员胡春华、孙政才相提并论。日本的朝日新闻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最贫困省党委书记陈敏尔深得习近平信赖，是一颗政治新星。2014年北京两会的时候呢，习近平特意参加了贵州团的审议，请爱将之意明显，而且呢当天呢陪同习近平出场的还有习近平的顶尖自然王沪宁，大内总管 栗战书、东办副主任丁薛祥。2015年5月，习近平又亲赴贵州调研，这些东西呢，都说明呢，陈敏尔在习近平和大内总管栗战书心目中的地位确实非常的不一般。
习近平人事政治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他偏好提拔使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浙江、上海这些地方的人，是不是这个陈敏尔也来自这些地方？
对，他是这个正宗的大牌浙江新军的重要成员。祖籍浙江的陈敏尔呢，在去贵州前，在浙江干了31年，当过县委书记、宁波市委副书记。和浙江日报党委书记，在浙江呢最高官至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习近平2002年调浙江当省委书记时，此时的陈敏尔是他手下的宣传部长。2003年2月到2007年3月期间呢，习近平以笔名在浙江日报的《浙江新语》专栏发表短论232篇。时任宣传部长陈敏尔呢，在幕后操作，功不可没。这些短篇文章呢，结集在2007年出了一本书。2014年，举国异常火爆。有另一种说法是，《浙江新语》的幕后策划者和捉刀手就是这个陈敏尔，他也因此呢，获得了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宣传口、推鼓手的称号。
外界对这颗政治新星似乎褒贬不一。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是，为了自己的仕途，陈敏尔甚至逼女儿离婚换来政治红包，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2016年上半年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一个说法，是一位呢网络匿名人士撰写的反浙所记中呢谈的一则故事，说是浙江官场几乎无人不晓，但内幕目前无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实性。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呢，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的另计划与党浙江首虎慈禧娘是陈敏尔的政坛恩人，陈敏尔的女儿呢也嫁给了慈禧娘的儿子慈禧。慈禧娘2016年初被抓后，为了与慈禧娘与另计划集团切割，陈敏尔呢不顾慈禧娘儿子反对，强行让女儿堕胎，导致慈禧娘在囚禁中痛失唯一的孙子，老泪纵横。如今呢，女儿失夫又失子，陷入严重的抑郁中，而陈敏尔则因此由贵州省长顺利晋升为贵州书记。
那就谢谢陈主编，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再感谢 Royce 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大选热闹刺激的竞选造势活动刚刚结束了第三轮，也是最后一次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大党候选人辩论大会。预定11月8号投票的美国大选造势期间，两位候选人的见证发表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更是台海两岸华人关注的焦点。对于未来的影响是些什么呢？本次中华世界本台邀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学学者严正生老师来为大家点评分析。严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严老师，现在川普跟希拉里两个人的这个辩论三次都结束了那么您对他们两个人这段期间发表的政见上对中国与台湾的态度有哪些明确的说法，你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呢？
我觉得在这一次他们的两个人竞选候选人的网站上面几乎是看不到台湾或者两岸关系但他们对中国大陆倒是有一些说法，比如说两个人都是认为说在所谓的网络安全的部分，特别是有一些可能骇客的，他们有特别提到中国大陆，那也提到如果他们上台对于 大陆这种跟美国之间不公平贸易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大量的顺差，他们认为说其实是可以透过对大陆要求大陆做一些调整哈，不再操纵汇率，所以他们把大陆还是认为是一个 currency manipulator， 就是一个汇率的操纵国。那这两个他们是有共同的一些认识的，所以当然川普还有讲的更多啊，就是对于中国大陆认为说他要收更多的关税啊，对大陆进口的东西。所以啊，两个人在中国大陆的立场上面啊，特别在经济的议题上面提的还蛮多，但是在安全的议题倒是没有提特别多。可是呢，共和党跟民主党啊，除了两位候选人之外，我们也知道可以看到他们在今年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所提出来的党纲啊，这个部分呢也是一样，
就是六项保证吗？就是那一次对台湾六项保证那一次是吧？
对对对对，那这个党纲里头是有提到的啊，那共和党的党纲比较细，特别有提到这个六项保证，特别有提到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些，那他们也对大陆的很多的做出谴责，包括对这个整个越来越不够民主了，那然后再加上在这个人权的议题，包括在西藏啊这些地方，那民主党非常短，对两岸关系琢磨不多，但是是这种最基本的就是台湾关系法啊，讲得很清楚。所以大部分我相信如果今天我们看这两位候选人，我们会认为说川普对台湾不熟悉，那会不会他如果执政以后呢，就比较要依赖这个共和党的党纲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幕僚来做
执政团队了？
哎，对对对，那希拉里又不太一样，因为他做了4年的国务卿，那所以他不一定会去完全看民主党的党纲，他毕竟他自己就对这个地区非常了解，那再加上他也曾经来过台湾啊，然后在做阿肯萨夫人这个第一夫人的时候，做党夫人的时候来过台湾，对台湾还是很熟悉，那最近也看到他啊在其他的场合，比如说在 APEC 的场合，2012年那一年的 APEC 在俄罗斯的海参崴举行嘛，那奥巴马因为要竞选连任，等于就是请他就地当成为总统的特别代表，那台湾刚好那个时候是连战先生代表马英九，所以他们在海参崴不仅是见面啊，而是有一个特殊的就是一对一的会谈，那这个大概是台湾跟美国从艾森豪总统时代以来最高层级的会谈啊，那所以他应该对台湾是有一些，至少说不能说是完全说有好感，但是有多少认识是够的啊，那愿意代表奥巴马总统，但是还是能够在海参崴有一个跟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的代表做一个会谈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有特殊意义。那最近的也是他2年多前3年他出书的时候，那这本书在台湾也有专门的商业周刊访问他，那访问的时候他提到一点倒是让就是台湾的比较绿营方面是认为很赞同的，就是他担心台湾在经济上面会越来越依赖中国，
希拉里
他说你们自己对对对，那所以他会希望看到台湾说你们要自己做一个决定，多少的依赖是你们能够承受的啊，他说如果你经济依赖过度以后，可能在政治上面也会变成比较谈判的筹码少一些，那他有做出这样的一个提醒啊，那可是不知道这个只是他的提醒呢，还是说他也把台湾当作未来他如果要当选总统之后他所提出来的重返亚太政策也好，再平衡亚太政策也好，会不会把台湾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布局的一部分啊，那我觉得这个值得观察，特别是啊，我们看到这一两天啊，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在中国大陆访问受到了很大的欢迎啊，然后再加上他说的一些话，就是他要跟美国说拜拜了啊，说再见了，那这一些会不会让凸显出可能美国更需要
台湾
啊来参与这个所谓的亚太再平衡围堵中国，那我觉得这个是啊台湾比较关心的，可是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失望的部分，就是 TPP 啊，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反对 TPP， 都反对自由贸易，可原来我们认为说希拉蕊应该是赞成的，因为整个在亚太布局重返的部分，除了这种军事安全的部署之外，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嘛，让大部分的这些国家不需要过度依赖中国的市场，但是 TPP 他自己现在在选前也承诺说 他过去是反对，现在也反对，那未来他可能也不会接受。我们还是认为他可能会修正，但是会比较难，不会这么快了啊。那我们的经济如果没有这个 TPP 然后又跟中国大陆切割的那么快的话，那到底还能够就是说有多少的这种这个活力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担心的部分了。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希拉里当选的话，就是对台湾的话，就不会有什么意外的这种举措啊，
对对，
什么还
是
比较平稳，
比较有预期性。
但是对于
希拉里当选有预期性，
但是
那川普呢？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分得清分不清楚台湾还是泰国。因为他从来没提过。
他会把台，他会把台湾混乱认成泰国。
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连我们的总统
连蔡英文都写错字了，爸爸。
对，
泰国写的泰都写错了。
对。
那么大家现在就当然都对这个川普就充满这个疑问了啊，尤其是他对中共一方面是批评，然后一方面又说他不会再重走这个重返亚太的政策，那当然就引起这亚洲国家的担心。当然台湾也是会担心了，就如同你刚才所说的，搞不清楚川普这个到底他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对，会不会他如果真的要走美国孤立主义啊，那他也讲过希望韩国跟日本，就是你们自己弄个核武做一些吓阻工作，就不要浪费美国人的军备了嘛。那会不会台湾他也就放弃了？
是啊，他也许就让台湾也发展核武啊。
美国现在还有一些说话有一些分量的这些所谓的弃台论的这些主张嘛。
我是说他可不可以就趁这样子他就可以让台湾发展核武呢？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美国的这一些人也知道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们认为说台湾曾经有过发展核武的时机，但是现在时间过了，
但是被他们打掉了嘛，被美国打掉了嘛。
对对对，但是现在要发展太晚了啊，就说
怎么说呢，
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制约的力量会很强。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在全世界都是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核武不扩散嘛啊、Non-Proliferation Treaty 这个核武不扩散条约的约束之下，你现在任何国家想要再次取得核武都是非法的哦，包括北韩也好，包括伊朗，所以才会受到国际制裁这么严重。那台湾一向也就是国际社会算是比较属于乖宝宝型的嘛，所以不太可能会再去得罪所有国际社会而去发展，然后发展可能还没完成可能就受到大陆武力攻击了，也不一定。所以这个时间点已经过了。
不可以偷偷的发展。台湾曾经偷偷发展过很多武器啊。
对，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要进口这些东西，我们都必须会受到一些这个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监督嘛。那这些东西你包括你从这个核废料的弄出来，你的提炼这些东西啊，我觉得都会受到大国特别核子国家他们不希望你们再有其他的国家发展，都会受到制约的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而且台湾也应该想到说他曾经被美国抛弃过两次嘛啊，那台湾怎么样提升自己这个存在的意义呢？您觉得？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比较欠缺的部分。就是我们一方面又不希望跟大陆走得近，然后就是觉得需要靠美国的安全保障。但是呢美国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认为说你需要我安全保障，那你也要自己要做出一些承诺嘛。譬如说第一个，你武器愿不愿意购买啊，有没有下这样的决心来捍卫你自己。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花钱买武器来捍卫你自己，那为什么要有美国要来帮忙？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这么多年来希望改成变成是募兵制，到现在为止募兵制都没有成功，那都还是在这个所谓的征兵制。那征兵制的这个品质当然是会有一些差，然后问题是连征兵制很多人去服役也都不愿意，就是都不是把它当做一个这个捍卫国家的一件事，而是认为说是一件很讨厌的一个义务。那如果今天大家对捍卫国家没有这样的决心，那我觉得美国人应该是不会来帮你。那以色列是有可能，第一个以色列的这个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影响力很大，第二个以色列全国男女都是兵啊，都愿意去服役，都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捍卫领土的决心，那对美国来讲就 他比较容易跟国内的选民交代说，你看我们确实是需要力挺这样一个国家，他这么努力想要捍卫，但是因为实在是这个国力悬殊，所以必须要有美国帮忙。可假使台湾都不愿意这么做，我相信美国的总统或者说任何做决策者可能都很难说服自己的国民要来帮台湾。
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正生老师为大家点评美国大选两位总统候选人对两岸的影响评估。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谢谢我们的法国同事阿德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Est-ce que t'en es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nya, j'ai 18 ans et je suis d'origine serbe. Je suis en France depuis 3 ans. J'aime bien visiter Paris, sortir avec mes amis.Et mon lieu préféré est la église Sacré-Cœur. Un de mes plus grands soucis à Paris, c'était comment célébrer dans le métro parisien, comment éviter de se faire pousser par des gens, trouver une place assise.
我此刻与来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 Anya 在巴士底狱地铁站。Anya 想去蒙马特，我们正准备坐一号线。糟糕，一号线在施工，我们必须改变线路。谢天谢地，今天与我们同行的是 Patrick Ong， 他为智能手机设计了一款巧乘地铁应用软件。
Ne vous inquiétez pas, en fait, il y a une autre solution. On va pouvoir prendre la ligne 8 en direction de Ballard, descendre à Madeleine et prendre la ligne numéro 12 en direction d'Aubervilliers Front Populaire et on retrouvera la station à Abbesses.
Et ça va prendre autant de temps ?
Oui.
Génial, on a trouvé une solution.
好吧。我们可以改乘八号线，方向巴拉，在 Madeleine 站换乘十二号线，方向 Aubervilliers。
On y va. Donc la ligne est ici. Vous voyez des panneaux qui indiquent le numéro de la ligne et la couleur de la ligne.
Et par où on passe?
Tout droit.
先让我们按指示牌所指方向找到淡紫色的八号线。
À droite.
我们再过地铁通道，安娜领路。
Oh, encore des escaliers.Oh là là, la ligne 8, je déteste la ligne 8.
Ah bon ?
Parfois, surtout le matin, le métro il marche pas. Je suis tout le temps en retard.
La pire, c'est la ligne 4.
Ouais, bah moi j'habite sur la ligne 4.
Et quelle station ?
J'habite à Château d'Eau.
Château d'Eau ?
Ouais.
Ouais, je comprends.
Anya, 每天早晨乘坐地铁四号线，总是人挤人。
Les pires des lignes, c'est la ligne 4 et la ligne 13. Toujours, toujours du bon. Et celle qui est la plus agréable, entre guillemets, c'est la ligne 6.
Patrick 说巴黎地铁最拥挤的线路是四号和十三号线，最舒服的线路是六号线，因为它有很长的地面架空路段，景色超美。我们现在已经站在八号线站台上。
Alors, j'ai lancé l'application de Paris ici à la sortie, que pour descendre en face de sa correspondance sur la ligne 12 à la station de métro Madeleine.Il faut se mettre en tête.
Allons-y. 根据 Patrick 的应用软件，我们最好从车厢头部上车，以便在 Madeleine 站下车时正好面对我们的换乘站台。
On monte. Il faut qu'on trouve une place assise.
Comment on fait pour éviter de se faire pousser en rentrant et sortant du wagon ?
Alors pour éviter de se faire bousculer, en fait, il faut laisser descendre les personnes, donc se mettre sur le côté des portes et laisser descendre, et ensuite seulement monter dans le wagon et bien rentrer au fond du wagon pour que les autres personnes derrière vous puissent rentrer également.
如果你不希望被乘客推搡，你最好先让乘客下车 descend， 然后再上车 monter。接下来要尽量往里走，以便腾出过道。
Et comment on fait? Et est-ce que c'est facile de trouver une place assise?
Ça dépend des heures. En heure de pointe, c'est sûr qu'il y aura moins de place. Et en heure creuse, comme maintenant, vous aurez plus facilement des places assises.
在乘车高峰期 à l'heure de pointe， 通常车厢内爆满，很难找到座位。此刻是中午低峰期 en heure creuse， 所以我们都找到座位了。
Est-ce qu'il y a certaines places prioritaires？
Oui, en fait, c'est écrit au-dessus des places.Il y a des places qui sont réservées aux femmes enceintes, aux personnes avec un handicap, ceux qui sont accompagnés d'un enfant. Et quand il n'y en a pas, vous pouvez vous asseoir sans problème.
有些优先座位 les places prioritaires 是留给残疾人、孕妇或带婴儿的妇女及老人的。但如果座位是空着的，也可以坐。
Et les strapontins, ils marchent comment ?
Alors en fait, les strapontins, c'est des sièges qui sont repliables, qui peuvent être utilisés hors heure de pointe quand il n'y a pas trop de monde en fait.Parce que quand il y a du monde, il vaut mieux se lever pour éviter que les gens ils vous tombent dessus. Donc vous pouvez les déplier quand il n'y a pas trop de monde.
至于那些大名鼎鼎的折叠椅 strapontin， 也许很多游客不知道，在车厢内爆满时是不能使用它们的。我们已经抵达 Madeleine 站。
Merci beaucoup Patrick de nous avoir montré le chemin.
Je vous en prie et puis bonne visite du Sacré-Cœur.
Merci.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我们还得换趟车才能到蒙马特。
Alors là, nous sommes à Madeleine. Tu sais où changer?
Oui, je prends la ligne 13. 12 heures.
Anya, 别高兴太早，咱们还得去换乘12号线坐到阿贝斯。走吧。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的经济信心和前景有所改观，获得标普调高，并且有稳定的评语。喀麦隆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至少有55人死亡。南非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美国遭受前所未有的网络攻击。危机解密威胁击倒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抨击美国衰弱，连菲律宾都要和美国断绝关系。杜特尔刚返回家乡，说话就变，不与盟友美国断绝。他说这是菲律宾的最高利益。中国谴责美国驱逐舰在西沙群岛海域航行，这是挑衅。台湾的不当党产条例压死人，国民党申请释宪，大法官会议不受理。中国首次树立慰安妇双人雕像。中投公司大笔投资德国的房地产。中国官方可能对秘密包围中央军委办公大楼的万名复员军人秋后算账。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各位听众，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Te laisser filer comme le début d'un mauvais sitcom où le générique à la gomme me dit simplement qu'il faut laisser filer. Comment il faut vivre aujourd'hui? Comment se compare toute une vie? Comment il faut vivre aujourd'hui avec ce con qui me poursuit?J'entendais et qu'il faudrait que je sois. Je leur réponds simplement Come to my world. Si on devait s'habiller sans arrêt s'imiter, à qui devrais-je ressembler? Come to my world. Come to my world.De la norme, ça paraissait tellement énorme. Sortez du nid pour pouvoir se laisser voler.
voix j'entendais quand, et qu'il faudrait que je sois quand, je leur réponds simplement quand, to my world quand, si on devait s'habiller quand, sans arrêt s'imiter quand, à qui devrais-je ressembler quand, to my world.